求的话，那么主的恩典他就一直进来啊。这是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彼此的在主里面勉励啊。我不敢问了啊，我只是提一下。上一次我在这里讲到的啊，讲完之后呢，因为我上一次换了几张相片啊，受到不同的回响啊，有一个相片很恐怖啊，所谓的征战要不要，但是我看见澳洲人很喜欢爱国，所以在国庆的时候他就是用那个骨头，然后啊戴上眼镜 I love Australia 是吧，然后下面还有国旗盖着。当我第二次再去的时候他都收起来了，我说嘿，国庆过了。那么另外我再放一个那个图片，我今天不放了啊，那个我们不小心就长胖了啊。那么有姐妹给我回应啊，她说牧师啊，那第二条啊，第二条我们说要圣黄的突变长进啊，突变长进，那么两种的突变啊，一种的突变就是说突然间那个细胞分裂出状况了，所以就变成一个癌症啊，成为一个肿瘤啊，这是我们啊都不喜欢的，是吧？啊，都不盼望。但是另外一个慢慢的变，那是我们不知不觉的啊，慢慢的来，不小心过了一年，不小心再过一年，哦，好像，哈哈，我穿了这个西装很久没穿了，但师母一拿出来，我一穿我就说，这个很久没穿了啊。因为知道那个尺寸有一点点，你自己知道，你穿进去你的感觉就知道。我说师母很久没穿这个啊，他说是啊，原来穿的，然后干洗了以后挂起来，今天拿出来啊，夏天你就穿这个。我们不小心啊，就开始长出不应该长的那些东西来啊，我们很讨厌，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开始绑这个绑那个，然后要收身啊，肚子要小一点，这个要小一点。那么姐妹问我说，哎，到底这两件讲什么？啊，他可能在带小孩，所以有的时候没听清楚。这两件事不是讲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身体怎么样，我们今天是肥还是瘦还是胖，是吧？啊，没有人要肥的，是吧？只有我啊，我来澳洲之前，我说我去澳洲只要长肥肉回来就可以了，啊，没想到现在怕了啊，越长越怕了啊。这里不是讲了我们今天肥胖的问题，这里是。我上一次讲到的是我们长进要长到基督里面去啊，我们都会长进，我们的身体就像我们身体一样，我们身体会长进，但是很多时候长的是我们不要的啊，我们哦又长了，哇这又长了，是长了我们不要的。我们今天在蒙恩得救之后，我们的生命的长进，我们整间教会的长进，基督身体的长进啊，那个长进如果不小心哦，长出了那一个书变啊变。举个例子啊，有一些弟兄姐妹不爱主就不爱主，一爱主的话，就要烫死别人了，是吧？他一爱主起来哦，旁边的人就受苦了，那个是不正常的爱主，不正常的生命长进。啊，有的人呢，他是慢慢呢也在主里面日子长了也在一起了，但是发现好多的。所谓生命的长进都不在主里面，而是长了很多外面的东西，外面的东西啊！当你认真一看，哎呦，这些都不在主里面。所以我们说，我们都要长进，我们真是要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就是说，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长进，我们今天教会的长进，我们今天整个基督身体的长进，要长到那个基督里面，要连在这个头里面，所有我们所有的长进要都要有愿啊！如果没有愿的，我们要谨慎，我们要提防啊，我们要预防，不要啊长那种的那个肥胖啊。当然是讲到我们在教会里面整体的配搭的服饰啊，当我们一起配搭的服饰，那个目标就是为了让这个整个身体丰满起来啊。当然我们回到第一个的时候，那时候讲的啊，保罗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好的爱的榜样。保罗书信，哎呦，那太多了，是吧？每一本书信里面，你都可以看到保罗留下那个爱的榜样。但是，独独在一本书里面，你会看见 哇、哦，这是年纪老迈的人啊，其实他只是五六十岁那个时候了，啊、哦，不是很大，但是他自称年纪老迈。你在那一封书信里面，在腓立门书那个书信里面，你会看见保罗他真真实实成为一个爱的榜样。腓立门书整本书信只有25节，所以我们刚才在读圣经的时候已经把腓立门书整本书已经都读完了啊，它只有一章，只有25节。那么在这25节里面，我们今天来看保罗在这25节里面他所写的是什么。腓立门书啊，你看腓立门书你可以一定要跟哥罗西书一起看啊，因为腓立门他就是哥罗西教会里面一个长老，阿尼西姆的话也是哥罗西教会里面的一个啊，就是这个腓立门的他家里的一个奴隶啊。当然这个奴隶可能偷了他的主人的钱啊，可能换了很多东西，然后逃跑跑出去了。阿尼西姆从腓立门这个家里面跑出去了，然后呢他遇见了保罗。保罗那个时候在罗马监狱里面啊，当然他在罗马监狱里面他还可以接见所有的人。如果你看那个《使徒行传》到最后的时候，他在罗马监狱里面，他可以召见任何的人，啊，《腓立比书信》里面讲到，那个御营全军的人都听到福音，就是说他在监狱里面，他每一天跟他绑在一起的那个士兵都要听他讲道。是吧？我想起这个，我就想，哎呦，太美了啊！我原来在那个 Hertzville 做的那个大楼里面，我就哎呦，很感恩啊！就每天你去的那里的话，因为都是住的中国人啊，中国人对人就是特别不放心啊！啊，外国人你去他家里去做事情，他门打开让你做，你走了啊，他就去上班去做什么都可以，回家你门给他关好锁好就 OK 了。当时我们中国人特别不放心啊，因为我们从那个地方出来的啊，不放心啊。所以只要你去他家里做事情，他一定要留一个人在家里看门啊，老的也好，年轻也好，都有一个人看门。还有那时候现在还感谢主啊，每一天都有一个人听你的，他在家里还要跟你聊，还要感谢主。保罗那个时候虽然他在监狱里面，但是呢他实在也深也恩待了哈，他在监狱里面他可以住在自己租的房子里面，然后呢每一天有一个士兵跟他靠在一起，你就可以听了他所有的亲戚朋友啦，说通俗一点亲戚朋友啦，你都可以去看他。所以我相信说那个时候阿尼西姆从他的主人腓立门家里面逃跑出去的时候呢，哎，他在那里遇见了保罗，那么保罗带他信耶稣。当他信耶稣之后呢，那么保罗要把他带回去啊，让他回到他主人那里。那整25节里面就讲这件事情啊，他在遇见了这一个属灵的儿子之后呢，他让他回到他的主人那里去。然后他回去的时候呢，他写了书信哥罗西书，然后也写了这个腓立门书，然后叫推基古带回去，然后甚至阿尼西姆跟着他啊，把这两封信带回去让他们读啊。当然这封书信里面所讲到的，比如说我们刚才在读的时候，前面这个三节问候里面，我们知道说这是一封诗人的书信，但也是教会的书信啊，因为他是写给一个诗人的，但是他顾念到在你家里面这个教会啊，所以他这封书信是写给腓立门诗人的书信，但又是给教会的书信。所以我们今天在读这份书信的时候，就不是单单从一个个人的角度来思想，而是知道说圣灵透过他的仆人，他给今天教会所有的我们弟兄姐妹要读的这份的书信。所以他整本书信，我们一起来看这整本书信里面，它就是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爱你的弟兄。保罗就是在这个书信里面，你会看见保罗他留下一个很好的爱的榜样啊！你从这份书信里面，你会看见保罗他怎么样留下一个爱的榜样。 从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面他的书信的格式啊，基本上都是这样啊。他说我为基督被囚的保罗，然后写信下来，他把提摩太也换进来。他写信给谁？给我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这份书信啊，跟其他他所写的书信有很大分别的地方。其他的书信，保罗基本上都是宣称他是使徒，但在这里他没有说他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他今天是一个囚犯，为了耶稣基督他成为一个囚犯，他也甘心成为一个囚犯，然后以囚犯的这个身份来写信给那个主人，拥有很多奴隶的那个奴隶主，那个是腓利门。但他称腓利门啊是他的同工啊。如果你去看哥罗西书，如果看背景啊，看历史，你都知道说腓利门当时应该是在哥罗西教会里面做长老，所以他写给腓利门。然后呢，他到了第二节，你接下来看第二节，他不单单只是腓利门，他还写给妹子，就是姐妹了啊，妹子亚非亚，以及跟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亚基布，如果你看哥罗西书四章十七节里面，你也知道说亚基布当时也是哥罗西教会里面的主要的同工，主要的同工。所以在这里，传统上的解释是说，亚非亚可能是腓利门的太太，啊，亚基布可能就是他的儿子，也就是说写给这一家的人，然后以及在他家中的那个教会。家中的教会初期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当他们信主以后，他们就打开家门，在他们家里面就开始有聚会，然后一个一个教会就建立在这个家里面，从这个家开始。这是感谢主从这三节里面你会看见保罗他在爱里面来问候他们，虽然只是一个问候，但是你从问候里面你看见他在爱里面来问候腓利门。紧接着第四他就开始了他开始讲他写信的那个人是什么人他写下，他给你写信问候你了以后，他就讲你是什么样的人，他所听到的在这里我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常为你感谢神。为什么？第五节我们刚才读的时候第五节都是把括号里面把它溜过去了把括号溜掉了其实括号里面很重要他说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跟众圣徒的信心，什么意思？其实括号里面呢那个讲得更清楚括号里面讲的括号里面说因听说你向主耶稣跟众圣徒有爱心有信心，因为这个他就在主人面前祷告提到这个人，然后也为着他在感谢神，所以他在那里对他讲，他真是盼望说你跟人所同有的信心能够显出那个功效。为什么？就让人家知道，使人知道说你们所做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不是为你自己，因为你能够这样做是为了基督的缘故，你这样有爱心，你这样有信心所以他后面其实也是个祝愿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是吧？大得安慰，因为众圣徒的心都从你得了畅快。后面那个空调应该太热了，我看你们都要睡觉了，把它调一下空调应该太热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八节我们看第八节，他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够换挡吩咐你。接下来这个第八节到第十七节，我原来想跟大家读的经文就在这段，这第八节到第十七节里面他就讲到保罗怎么样为阿尼西姆这个奴隶来向他的主人来祈求。保罗写信，这个是重点，他在写信写给他的主人的时候，他在这份信里面他向他祈求，为了这一个人，为了这一个阿尼西姆，他是一个奴隶，他从他主人的家里面做了坏事出去了，偷跑出去了， 但是今天他遇见了保罗，保罗把他得为一个属灵的儿子之后，他写信给他的主人，向他祈求。当我们来看他怎么祈求，他这里面讲到的时候，他说虽然我可以吩咐你，是吧，我可以换挡吩咐你，但是他说然而他我这把年纪的人，然后又因为耶稣基督被囚的，我宁可凭着爱心求你。也就是说他是可以完全可以吩咐的啊，虽然哥罗西教会不是保罗直接建立的，但是因着他的许多的门徒啊，他们认识主，以巴弗都在那边，是吧，所以他们在那边传福音，建立的教会。那么这些其实都算为保罗的那个属灵的果子，其实这些人都是他的属灵的儿女。但是保罗说，我不凭着这个，我甘愿用爱心来求你，用爱心来求你，求什么？第十节说，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啊。阿尼西姆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有益处，他的名字就是有益处啊。一个人的名字很有意思啊，但不一定那个名字你真是发挥他真实的那个功用。比如说我叫 John， 我上一次跟你说了，是吧，有一些的弟兄姐妹还在那个我原来那个老板那里打工嘛，说你知道不知道你的老板叫什么，叫 George， 是吧，因为我叫 George， 他说我是老板你不能叫 George， 我就叫变成 John 啊，那我就叫 John。 哎，一想到 John， 现在想起来对哦，改对了，是吧，是约翰的嘛，啊，是约翰，约翰又是雷子，但是约翰又有爱，但是我那个爱还差得很远，是吧？还有，那就是我的目标，是感谢主，既然上帝把我名字改成 John， 那我就求主你把你的爱厚厚的浇灌啊，像老约翰他写出来都是爱，写出来都是爱，但是我们写出来都没爱啊，是简体的爱啊，不是繁体字的爱，里面没心呢、啊，所以我们求神要怜悯我们，我们在。就像在这里你看他阿尼西姆，他的名字叫有益处啊，他为了这一个他在捆锁当中所得的这个儿子，他来求，而从前对你没有益处，但是现在对你我他都有益处了。所以保罗有的时候写了，你知道他是我心上的人，如果你有跟每日活水读的时候，他里面翻译成什么，他是我的心肝宝贝我就觉得哇，保罗很少有这么肉麻的东西，结果在这里你会看见，为了他那个属灵的儿子，他向他主人求的时候，他说这一个人是我的心肝宝贝。所以你看见保罗他在爱里面他来代求，在爱中代求哦。他接下来还讲了很多的原因，他得了，他可以把他留在他的身边，是吧，他因为在受捆锁，他可以让这个属灵儿子在他旁边替你腓利门来伺候我啊，但是呢我不敢，因为我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如果你愿意那就好，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就变成你是勉强的，是吧，你不是愿意的，所以他就把他拆回去。但是他拆回去的时候呢，第十七节，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又看见一个属灵的父亲在爱里面来求这一个人的家主把他收留回来，因为在当时那个奴隶制的社会环境底下，这个人回到他主人的那里的话，主人是有权利把他卡了啊，就可以把他制止了啊，你怎么可以从我家里面做这些事情，你跑出去，今天好不容易回来了，我就可以把你杀了。但是保罗深深知道，所以他在主的爱里面，他替这个属灵儿子向他的那个主人来求情。当然求完之后，哎呦，这一点我也觉得说太棒，这个保罗他是有个担当的人，知道吧，他有担当的人，他不单单求你要接纳他像接纳我一样，因为这是我在捆锁的时候生的这个儿子，属灵的儿子，他更接下来更在讲什么，要偿还啊，是吧，如果他偷了他的东西啊，他做了他欠他的东西啊，他说他若亏负你或者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他愿意替他偿还。
他叫他回去，求你悦纳他，就像悦纳我一样。如果他欠你什么，他亏欠你什么，你记在我的账上，我来偿还，我来偿还。当然下面他讲的是他相信腓力门他是一个领袖，他相信腓力门他够爱心，他一定会顺服啊。这是我们在读到二册，当然最后是一个问候啊，问候跟祝福。这就是腓力门整封的书信里面，你读下来以后，你真的要看见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那个爱的榜样。他不用他的那个权柄，他愿意谦卑下来，愿意在爱心里面来替这一个啊，他属灵的儿子向他的主人来求情啊。当我们在读了这25节的时候，我读完以后，当然看到那个保罗那种爱的榜样。他是一个教会的领袖，他在带领这个啊所有的弟兄姐妹来跟随主的时候，他那种的谦卑那个榜样啊。但是啊，我在读的时候，我也再看见中间提到这三个人，这三个人很有意思，一个是奴隶，一个是奴隶主，然后一个是教会的领袖啊。这三个人他们为了这么一个奴隶，然后他们在爱里面怎么样来连接啊。当我在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哎呦，这三个关系很重要。这个关系到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我们有不同的肢体，你我都不一样，是吧？你我都不一样。但是呢，在不一样的时候，主把我们带回来啊，把我们拯救回来，今天把我们换在这个身体里面，让我们在身体里面我们进公院，让我们在身体里面我们可以长进。那么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如何在爱中彼此的连结？我从这三个人里面，我真是看见啊，教会中那个三种的那个肢体的关系，是我们今天我们要好好思想的，好好思想。但是讲这个实在不容易啊，我实在不容易。我今天看见那个音响搞不定，我心里面差一点就着急了。我说主啊，今天不是讲爱吗？我心里面哎呀，感谢主啊。有的时候哎，那个 Michael 在的时候，他很早就来，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所有都做好，我们每一个人 fit in 就进去了。我觉得哎呦，今天来聚会很舒服，所有东西他都做好。好，他不在的时候，有的时候哎呦，就这个欠，因为大家都很忙，都很忙的时候呢，然后很多东西觉得应该可以的，但是当我们要 pick up 的时候呢，就不行。有的时候心里面会着急，但我们有主，感谢主。当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我就知道哎呦，感谢主。啊，有的时候我们奉主的名啊，那些繁杂的出去，主在这里啊，主在这里，就是没有音响，不是也可以讲了吗？是吧？我们曾经在没电，我们在那个球场，我们不是也照样聚会？感谢主啊！那么在这里看见三个人啊，一个人呢是阿尼西姆，我们刚才讲的阿尼西姆，他是一个犯罪的人啊，他是一个在主人家里面那个犯罪。我甚至在想，阿尼西姆他遇见保罗之前，他信主了没有？没有答案啊。但是呢，保罗有提，保罗说我在捆绑的时候得到这个儿子啊。那我绝对相信是保罗清清楚楚带他信主。因为在我在读的时候，我就在想，有的时候我们去医院探访，有的时候我们去一些地方去探访，我们好多时候把他当作是基督徒了，其实他只是在基督徒家庭里面，或者说在一个群体里面，基督群体里面，他很多时候是在那个群体里面，但是他其实还没有得到。我们在为他祷告的时候，只是把他当作基督徒，但是后来被提醒了，哎呦，有的时候就要 make sure 一下，你真的信主了没有？如果没有信主，赶快给你传福音，然后带你信主，要让主的生命进到你里面去。那我们的祷告，所有的祷告，知道说我把它交给主了，是吧？不然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啊，就在这里我在想这个问题。哎，阿尼西姆，从保罗的记载里面应该知道说，保罗在监狱里面他得了这个儿子，那就说明他在腓力门这个家里面他只是个奴隶，他没有地位，没有地位。但是他知道他主人的爱心，所以当他逃跑出去的时候呢，他都可以去找保罗。他逃跑的时候，他都可以去找保罗。但是我们看见说，阿尼西姆他实实在在是一个犯罪的人，他实实在在做错的事情，
啊，但是这样的一个肢体，保罗眼中他看为宝贝啊，他不单单把他带到主里面来，他让他成为亲爱中心的选定，是吧？当他那个写的哥罗西书信，写的这个腓立门书信，叫推基古跟阿尼西姆送信的时候，他在信中提到，哦，他在信中提到什么？我打发了一位什么亲爱忠心的先帝阿尼西姆同去，这是感谢主啊！就是说他被保罗得了，今天成为一个亲爱忠心的弟兄。他原来的名字，他就是益处，有益处啊。但是今天保罗说，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都有益处了。为什么？因为他今天是属主的人，他今天是属主的人。过去他名字叫有益处，但是他没有益处，因为他里面没有主。今天对你我都有益处，因为里面有主的生命。他今天重生得救了。哦，我在想了这个时候，我就在想，我现在年轻人，现在最新的 iPhone 叫什么 ？X，RS 还是 XS 是吧？反正就是什么 S 的是吧？是最新的啊！前一天还有一个姐妹给我看那个，哦，这个是最新的，多少钱？多少钱？我在想，最新的 iPhone 如果没有新卡装在里面，还不如我这个是吧？你说还不如我那个啊？如果没有信用卡在里面的话，它的价值就彰显不出来。你说它好不好？当然好了，你不能说不好啊，是好啊。他说我1600买了，1800买了，怎么不好啊？很好。但是如果里面没有信用卡的话，也就是一般般了，是吧？当你信用卡一换进去的时候，哇，比你快多了，比你好多了，比你什么，比你好多了，好看多了，是吧？这个就是。哈利西姆他原来的名字他取是有益处的，但是呢之前他在腓立门家里是个奴隶，他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被主得到，他虽然可能腓立门在做什么东西的话他也跟着一起做，但是呢他没有得到。所以保罗说，从前跟你没有益处的，虽然他叫有益处，但是没有益处，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与你我都有益处，因为他成为新造的人，他成为新造人。所以一个犯罪的肢体，他需要在爱中被恢复的第一件的事情，就是要真的让他里面更新而变化，让他真是要得到这个宝贝，以致他真实的那个益处才可以表达出来。当然当我们在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同样想到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身边还有许多许多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呢在最终软弱了。提摩太后书这里面讲了一件事情啊，就是那抵挡人的，那抵挡的人，这里面包括一些啊没有信主的啊，没有信主的，当然也包括一些不清不楚的啊，对一些真理他又开始在那里啊抵挡。那么保罗在这里怎么吩咐我们？就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啊，下面一个，或者神给他一个悔改的心。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今天当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今天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啊，今天当我们遇见人的时候，当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起来抵挡你，他起来跟你狡辩，他起来跟你过不去，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用温柔劝诫他啊，我们用温柔来劝诫他，谁知道他可能一转身，他就神就给他悔改的心，他一转身神就给他悔改的心啊。过去我们有跟你讲过见证啊，原来有一个弟兄他很爱主，然后找了个太太又不信主了啊，结果呢啊着急啊，他就把他太太带到我家里来，他说你给他传福音，你给他传福音啊，那当然要传了，是吧？带到我家里我一定要传了，跟他讲了一个晚上对牛弹琴啊，一个晚上没反应，说要不信耶稣，不信，我不信，我不信，我也没办法，是吧？不信就不信了。我说 OK， 可不可以为你祷告啊？他说可以啊，祷告可以啊，那我们就为他祷告 哦，我们祷告很真实啦，是吧？我们把它我们告诉主啊，今天晚上我们花了这个时间跟他讲了，但是他听不懂，是吧？但是主，你没有换过啊，你爱他，继续爱他，给他机会嘛，是吧？以后让他真是可以心可以开，可以听到，听得懂，听得明白，或者你差派其他的人，是吧？他能够讲得更好嘛？生命影响他更好的，你让他可以听见福音，让他有机会得到福音，然后在主里面蒙好处啊！那感谢主，那永生啊！那我们得了耶稣基督，我们里面得了那个永生啊，那个是最大的好处啊！啊，我们为他祷告，就这样为他祷告啊！祷告完以后，他出去了，谁知道就是那个祷告让他心动了。所以我在读的时候，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啊，可以明白真道。我们有的时候跟他讲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在爱里面，有的跟他讲都生气啊，知道吧？常常生气的以后就说：“哎呀，珍珠怎么给猪吃了？”明白？你有的时候你跟他讲讲，看见哇，好像这么抵挡你。哎，感谢主，感谢主，主在这里，主借着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啊、哦，我们用温柔来劝诫那抵挡的人。谁知道啊？神给他一个悔改的心嘛，他就能够明白嘛。我刚才说了，那个姐妹后来爱主啊，她就是出去了，她出去，从我家出去以后，上了车，坐在车上，她想起刚才的祷告，她心窍开了，明白？就是那个时刻，因为后来她知道，后来生小孩了，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啊，师母进去跟她讲，还没讲两句话，就说：“哎，进来进来，带她做绝食祷告。”我说：“哎，今天你怎么这么有果效？才讲两句话，屁股还没坐。”跟她老公讲话，没聊两句，你就跟她传福音，就她就信了。她说：“没，讲出原因的，就是那天晚上她坐到车上的时候就有感动，只不过不好意思再回头，是吧？那就这样过了，让她记得。当我们再去看她的时候，哎，她就愿意。所以感谢主啊、哦，就是碰到一些抵挡的，那我们同样在主里面，我们知道说神有他的心意。如果他给他一个悔改的心，他能够明白的。”还一定要感谢主啊，是吧？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他不信是网罗，是网罗。所以我们今天在爱里面，我们用温柔我们来劝诫。那第三方面的一些人，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他偶尔被过患所胜。今天啊，或多或少在不同教会里面都有这件事情啊。这位弟兄他被过患所胜，那我们来面对他的时候，怎么样面对啊？我时常都会接到一些的弟兄姐妹的啊电话呀、信息啊，但大部分都不是我们自己教会的啊，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就来问：“哎，姚牧师啊，这个问到这个问题，问什么？”是我们可以不可以根据那个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啊那几个方法啊？我说那都是好事啊。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告诉我们，如果这个弟兄软弱了、犯罪了，那么你怎么样跟他去讲，是吧？你自己要单独跟他讲，然后再带两个人去做见证啊。实在不行交给教会，是吧？教会还不行，叫他出去，把他当作外邦人。这个大家都背得很熟，特别在服侍的人，都背得很熟。但是当我们碰到实际问题的时候，我说求主怜悯我们啊、哦！那个不是那个不对哈、哦，那个方法是圣经给我们的原则。我们实在要恨恶那个罪恶啊！但是后面一件事情，这个人是被过患所胜啊、哦，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用温柔的心要把他挽回过来。这个就是阿尼西姆啊。他真的需要在爱中啊被挽回过来，真的需要啊！特别当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特别当我们愿意起来爱主的时候，你会看见啊许多的事情。那么我们求神把他的爱放在我们里面。今天保罗在我们面前，他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给我们看。但我绝对相信，保罗是因着他里面那个主大能的生命在他里面，他才可以在主的爱里面，他来挽回这一个软弱的肢体，挽回这个失败的肢体。是我们感谢主啊，真的我们要感谢主。那么第二个，你来看腓利门啊。当我们在读这个腓利门书信呢，从第四节开始， 第四节到第七节，保罗就在爱中他来赞赏他，他说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是吧？甚至他听说他对主对人他都有爱心，也都有信心。一个判官说因着这个信心能够更多人看见他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基督来做的，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肢体。但是有爱心的肢体这件事情临到他的时候他要怎么处理，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但是在当时那个社会背景底下，他的奴隶偷了他的钱跑出去了，今天逮住他了带回来，他完全按照当时的那一个社会的制度底下，他完全可以把他处死，或者说他远远让他抬不起头来，你远远也要别想再跑了，是吧？他有他的权利。但感谢主，这位弟兄腓利门他是一个有爱心的肢体，他如何来接纳这个软弱。当然圣经写下来保罗是很有信心的，我知道你会顺服，我知道下面没有再记载的，但是我知道一定他在主里面赦免他接纳他。那我们在思想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说主在地上也已经给我们行过许多的事，让我们明白我们怎么样来饶恕，我们怎么样来接纳，就是主在地上都给我们，是吧？当我这是我们刚刚读过嘛，是吧？我们弟兄姐妹最近如果你有跟的，如果没有跟教会的进度，我盼望你从明天开始或今天晚上开始，好不好？我苦口婆心总是这样讲的，就是你跟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三个人讲到基本上都会 cover 到最近读经的所以你跟上教会的读经，你听起来你就更明白更明白。主耶稣到了马太家里或者利未的家里，是吧？他呼召他的时候他是做税吏，然后一呼召举爱跟从了，他就是跟从了，所以他就打开家门，他在家里面大摆筵席，然后之后呢就邀请他所有的朋友，那些所有的朋友都是税吏都是罪人都是在当时那个社会里面人家恨恶他的，就是这些人。但是主耶稣当他得了马太之后呢，马太所有邀请的这些人他又坐下来跟他一同坐席。我们读一同坐席好像就是一同坐席跟你坐在一起吃啦，明白吗？但是你要了解当时那个背景就是你今天碰到一个你很讨厌的人，你愿意坐下来跟他一同喝茶，跟他一同聊天啊，接纳他甚至他有什么你可以安慰他，甚至你有什么事情你就可以跟他讲，是这种的关系，就是一同的坐席。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他看见这些人呢，他就在那个地方他在爱里面来接纳当然也在提醒一件的事情，我们中间也有很多做老板的，是吧？那么你怎么样对待你的工人当他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怎么看待他？如果他不是基督徒是另外一件事，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你怎么看待他？我们在乐龄团契的时候这个星期五他们老人家做了见证，这一次老人家做了非常好的见证，好几个人都讲得非常好做见证，新年为了过去日子里面讲见证都有励志，我们接下来我们这一年里面我们怎么样好好的跟随主，是吧？然后有一个弟兄也来了，找他那个弟兄也来，今年刚满50岁，他牧师说50岁都可以参加了嘛，他来了那是无意中间碰到了，所以他就参加了。所以他说你们都是我的阿姨叔叔了，是吧？因为都是他父亲辈了但是呢我可以称你们是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在主里面的身份是一样的，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有故宫，当然今天没有奴隶了，是吧？你家里没有奴隶，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个故宫雇主跟工人之间关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有一位在天上那个主在天上，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的身份是一样的虽然你是老板，但是你的工人跟你是一样的身份， 哦，不要给自己留下一个遗憾。我上一次讲过，我说我曾经有遗憾过，是吧？那两位工人过去被我骂的，我现在回想起我都后悔，啊，都后悔，不是骂粗话了啊，就是那个太严厉的要求他了。但是现在回头再想，啊，很久了，那一想起来，我觉得亏欠啊，都亏欠啊，很多时候你觉得亏欠在里面，啊，但后面主管教了，知道了，我们心亮了，知道了，就再也不敢了。后来对工人很好，但是你想起那个刚开始出来的时候，那个你对工人的态度啊，然后的要求啊，心里面就觉得亏欠啊。所以我盼望你们留下一个亏欠，我们知道说他跟你在天上都有一位主，都有一位主。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也盼望在主里面我们彼此的提醒，我们在主里面，哦，不单单是在教会里面啊，甚至在你的家庭里面，啊，甚至在你任何一个啊小组里面，我们都要思想这件的事情。我如何在爱中里面来接纳软弱的肢体？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面讲了一件事情，讲到一个女人行淫的时候被他们抓到，然后他们把她带到主的面前，问主要怎么处置她。如果按照律法的要求，就是要用石头把他打死。那么他们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就是要啊，要找把柄，是吧？要找那个把柄，就是想跟主耶稣过不去啊。但是呢，这个时候你会看见啊，主耶稣那个时候在干什么？他在地上写字，写什么字我不知道哈。有的人讲到说他写什么字，写什么字，那自己讲的啊，圣经里面没写啊。我不知道他写什么字，但是他在写字，那些人一直逼着他，一直在问他。那时候主耶稣就站起来，他讲了这么一个太经典了：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起那个头块的石头。如果你是没有罪，你就可以拿起这个石头。啊，不要误会啊，很多人拿了这句话，容忍罪在教会里面蔓延。很多人拿了这句话，容忍罪在教会里面蔓延，看见他，看见他，看见他，看见他在犯罪、犯淫乱，没有人敢踢他，因为不敢拿那个石头，啊，不要走极端啊，千万不要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那个罪我们要恨恶，但是当我们在看见的时候呢，我们如何来处理的时候，需要主的爱在里面，啊，需要上一次说的，需要是吧？唯有爱心说诚实话，爱心说诚实话包括两个方面，是吧？上次讲的一个方面，真的你要有爱，然后在爱里面来讲这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在生活里面活出那种的诚实啊，你自己的生命要活出那个诚实来，不要进入法利赛人的那个观景啊，这个是要小心。但另外一个角度，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你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打他。结果什么事情发生了？从老到少，是吧？老人家先走，全走了，慢慢慢慢全走了，没有人了。有人说老人家犯的最多，所以他先走了，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他有可能哈，有可能。那就是说OK， 他比较成熟了，知道，哎，那我就先走了。那么在这里我要提一点是什么？就是拿这个石头的人，我们刚才说了，那个罪真的实实在在，我们不要容忍那个罪在蔓延。我们知道，那么要好为他祷告，然后我们真是要在爱的里面，我们来提醒，好让他知道这是罪。这是一件事。到另外一件事，我们如何来接纳他？那么你要看你那个拿这个石头，这石头什么意思啊？石头常常我们会定罪人啊，常常定罪人啊。我们在家里也好，在教会里面也好，这是我过去也犯了很多这样的方面的错误，一直被主调整，一直被主关照。我们看见这个人做错了一点事，就开始在心里面定罪他，然后没讲出来，装饰的粉饰的那个，那个坟墓啊，粉饰的好，人家看不见，心里面就还是定罪他啊，你是什么？你这个人又是这样啊，你看你又是这样。很多时候 甚至、哦、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里面讲的，为什么我们的儿女跟父母常常没话说呢？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做父母的对了，很多人在点头了。我们的儿女跟父母没话讲，没话讲啊。其中我们都要回想一件事，你是不是常常拿石头的人？因为当儿女跟你讲的事情的时候呢，你没有好好听他，没有好好站在他的那个位置来思想他所碰到的困境，而我们常常是站在我们这个角度来评判他，你怎么又是这个样子，是不是啊？然后下一次他不跟你讲了，没得说了，一说你就是用你这个角度来看，夫妻也是这样啊，是不是啊？你会吵架，为什么都是你站你的角度，你站在你的角度，然后一讲没得讲了，下一次不说了。本来这个家是一个很温暖的，今天我在外面碰到一些事情，今天我在生活上我碰到一切的问题，今天我跟人之间关系出现那么一点状况，今天我这个就是在服侍里面都是这样，是吧？ OK， 那么当我们回头的时候，我们需要那个交流啊。这个常常我跟师母两个人晚上就出去散步，就是这样啊，11点我都会出去散步，是一个当然是要走路啦啊，医生说你要走路啊，那没辙了，你要走了啊。另外一个呢也是哎，有个时间出去走半个小时40分钟的话，你在一路上你就可以沟通啊，不然的话坐下来沟通那个就没有那种啊，没有那种氛围啊。啊走路的时候哎，一起走的时候啊，很正常的。我们在服侍上都有许多的难处啦，是吧？都有，牧师也是人啊，是吧？哎呀，碰到这件事情碰到那件事情，哎呀心里面也是啊，不明白呀，不明白呀，是吧？哎，当你一聊，哎，清楚了，你一聊，这个话一讲，太舒服了，就好了嘛，是吧？甚至有的时候说，哎呦，哇，看到那个很好看，哎，讲一下就好了嘛，哎呀，那个是很好看，啊、这个，哎，那个人为什么，哎呦，想不通，哎，讲，哎，通了，一下子就通了，所以这是一个沟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沟通。好，我们跟子女没有沟通，我们夫妻关系没有沟通，我们在服侍里面没有沟通，好，我们就是邻居，我们也没有沟通，所以这是一件事情。不单单没有沟通，我们常常拿起那个石头，因为他一跟你讲的时候，你就为什么这个样子，这个石头就要定他的罪啊，定他的罪。所以很多时候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我不是说我学好了啊，我们一起学啊，在这一块上我们真的一起学，我们争取不是拿那块石头的人啊，我们争取做一个不是拿那块石头的人啊，让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回到主人面前，我们一同好好的思想啊。当然最近如果你有读圣经的话，你有很多方面的例子啦，在那个约伯记里面，是吧？这几天你们都在读约伯记吧，是吧？约伯记你读下来了，麦琴读经，我们都在跟在约伯记。约伯记，你看约伯那么苦了以后，他的三位朋友一上来一讲话，啊，你看第一个提曼人以利法一上来一讲话，说什么话？第一件事情，他说：“你素来教导许多人，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是吧？你又是软弱的起稳固，但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晕了。哎呦，明白吗？这牧师常常被人家讲的样子，每天你自己，那很多人牧师忧郁症就是这个问题了，明白吗？哦，有刚开始为什么说牧师会忧郁症？后来一想，对哦，对，他没地方讲啊，因为他一讲出来，你牧师也是这个样子啊，他马上就收了，不敢讲了，这就是这个问题了嘛。那个提曼人说，你曾经你怎么样，你素来都是教导人，现在你自己一临到这个你就开始，是吧？你就变惊慌了，你就被哦，就垮了。下面然后再来，神所诚挚的人是有福的啊。当你软弱的时候，当你碰到那个难处的时候啊，这句话常常会讲出来啊。当医生一诊断，哇，得了癌症，神所诚挚的人都是有福的，明白？我过去有一个姐妹，我在北区的时候，我去探她，她就是乳腺癌已经很久，她现在被主接走了很久了，她很久。然后我们去探访她的时候，很高兴，我们聊聊聊聊完以后，突然间她给我提起， 他过去那个牧师，有一个牧师去探访他了之后，然后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我相信这个牧师祷告不没错了，没错了哈，因为他在心里面断定有一天他要走了，所以哪一天不走了？我们每个人有一天都要走了吧，是不是？但是他在有病的时候，他就把他断定，反正有一天要走，然后为了他要走了以后祷告。哎呦，这是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就是哭笑不得，哭笑不得，知道吗？哦，我说那祷告那些话都没错，都没错。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这当然要都要走嘛，是吧？你魔镜活到120岁，不是也走了吧？我们都要走了。但是当他在病痛的时候，当他得了癌症病痛的时候，你为他祷告，以后在天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呦吓死了！就是他跟我讲的这种，我说哎呦，我就提醒我自己啊，我说我们千万不要步这个后尘。你看是不是啊？当那个约伯真是那个受尽痛苦，所有的儿女、所有财产全没有了。当正在痛苦的时候，那个朋友来安慰他说，神所拯救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那全能者的管教啊！再给他杀一刀。这是给我们啊有一点点的学习啊。我们在接纳软弱人的时候啊，这都是成为我们的境界，不单单是这一个啦，第二个一来的也是这样，是吧？这个是他给他定说，神岂能偏离公平啊？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啊？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所以你现在得到报应啊，明白吧？都是把这些，他根本不知道后面神整个的计划在那个地方啊，又不是一个美好的见证，神要用这个见证啊，结果他就用自己的理性来评判，把这个摆出来，哦，神岂能偏离那个公平？哎呦，真是要求神帮助我们啊！这是在看到腓立门的时候，我们要思想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当如何来接纳一个软弱的肢体。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真是彼此被主的爱包藏，我们恢复，我们成为神要用的那个器皿啊！当然，你看到保罗的时候，那就没得说了，整篇都是讲到保罗，是吧？保罗他在写了这封信的上，你就看见保罗他是一个教会的领袖，但是呢他是一个谦卑的器皿，他不愿圣经怎么说，我们刚才读的那个，他说我虽然靠着基督我可以换胆吩咐你，但是他不吩咐，他宁可是吧凭着爱心来求。这是看见说这个保罗他在主的爱里面，他那个学习，他那个生命的丰满啊，所以今天也求神要帮助我们，真的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说，在主的身体里面，我们如何在爱中我们彼此的服侍。啊，这是那天那个临传道暗牧的那天早上，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哇，这两节经文出来，我说送给临传道，我们在主里面彼此勉励，啊，彼此勉励，我们。要牧养我们当中的群羊，是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啊！下面都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啊！我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啊，乃是出于甘心。我听到有一些人见证说啊，没办法，被神逼得没路可走，那我就去服侍他吧，是吧？这条路又管了，那条路又管了，如果再不去的话，神的手下来我就死了，没辙，我就去了。No， 不是，求神怜悯。如果你现在是这种情况，你不要说我马上就要出来服侍了，再等，清清楚楚哈，清清楚楚，时间到了你出来，我们是不是出于勉强？我们是出于甘心，我们任何一个服侍都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我们是出于乐意，而不是想辖制的，乃是呢做榜样。这是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的勉励。啊，今天我们在主里面，任何人都是领袖啊，不要误解啊。牧师是领袖，组长是领袖，你们做堂委是领袖，是不是？当然是了嘛，是不是？牧师当然是领袖了嘛，你自己要先开始嘛，你出来服侍，你就要先开始嘛。做群羊的榜样，堂委是不是领袖？当然是领袖了嘛，起来嘛，追求嘛，不要自己都不追求，然后弟兄姐妹在后面逼着你啊！你怎么做堂委啊？你怎么堂委？
然后想起来就愧疚愧疚愧疚，哎，是吧？亏欠亏欠亏欠亏欠，还有我们亏欠亏欠。
今天罗马书十三章里面有没有一句话？那个亏欠，任何事都不能亏欠人，只有一件事情是什么事？爱，
爱要参与为亏欠，真的不够亏欠啊！其他的不能够亏欠，不可亏欠人啊！
所以在这里我们彼此的勉励啊，在我们的神的家里面，我们只要我说你也是领袖，为什么？除了牧师、传道、堂委、小组长是领袖以外，你都是领袖啊，是吧？昨天晚上我们那个基督生平考试啊，考完以后我们一起来啊，有一段时间我们谈一谈心得，是吧？有一个弟兄，是吧？有个姐妹说：“哎，你有那个什么叫什么？”突然间讲不出那一个词。所以他现在已经开始了传福音。他说：“那个某某人来到我家里，他说就是你把他带到教会去，是吧？那么当你把他带到教会去的时候，你就是他的领袖啊，明白吧？当你在身边有那么两三个人，你在帮忙、在带领他的时候，你就是他们的领袖。”所以领袖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像保罗一样，我们在爱中里面做连结啊。彼得前书这样的提醒我们啊，那么主耶稣这个是大家太熟了哈、啊、主耶稣在地上看见他们在争的时候，他出来讲了一句话啊，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啊，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乐人，就是你是领袖，那么你就要做用人，就要洗脚。我们彼此提醒，好吧？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彼此提醒，在主里面啊，你不要觉得说，哇，我今天当头了，啊，或者说今天我这一届又选到那个摊委里面，我是政治局常委了，啊，小心啊！我不盼望你说这句话了啊！如果你说了这句话，你不小心，等下自己心里面就被骗了，你是一个头了。我们今天站在这个位置上，你就是要做仆人，就是要做仆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我请弟兄姐妹为自己祷告，也为教会的领袖祷告，教会的领袖祷告，哈、哦，也为你自己是领袖来祷告。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彼此啊，彼此勉励，让我们一同来学习这件事情。这个是老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写出来的那个书信全是爱，真是爱。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然后呢你要为弟兄舍命，要为弟兄舍命。最后一句话我就觉得太美了，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跟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哦，不是只是挂在嘴上，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来实践啊这一条啊这个定律，爱，主的爱，主的爱，三件事情。我们知道如何在爱中去恢复，我们今天如果被过患所胜，我怎么样回到主的面前？我们看到旁边的人啊，他的失败，我们第一件事看见他有没有主的生命在里面，如果没有赶快传福音，是吧？如果是弟兄，那我们怎么样如何陪伴让他真是靠着主从这一个软弱里面走出来。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那个腓利门的，他是一个真是满爱心的使徒，我们一关照啊，真的跟他一关照一下，真的觉得说我们实在太缺乏，里面太缺乏，没有爱。但雅各说照完镜子不要转身就走，是吧？照完镜子知道问题在哪里，我求神把他的爱加给我。第三件事情，当我们有机会成为领袖的时候，当我们有机会在一般的人中间的时候，我们求神让我们可以在爱里面的连结啊，爱里面的连结。曾经说有个老人家，他身上都是带着那一瓶油啊， 然后一看到这个门有声音的时候，他就点两点，他就做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后面那个门应应啊应啊，有一个姐妹就赶快去买一瓶，然后放在外面。他说：“牧师啊，这个放在这里，如果以后还会有声音的话，点一点。”这是在爱里面的连结，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最后，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啊，在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了，我不再讲了啊。在这些的图画里面，我们真是要看见那个生命里面的三个的层面，生命里面的三个的层面。每一个人我们需要重生得救啊！如果我们里面没有主的生命，我们今天就活在黑暗里面，你没有办法活出神要你活的那个爱，世上的爱有，这个人很有爱心是吧，那世上的爱你活不出主里面那个爱。所以每个人我们需要生命重生，成为有主耶稣生命的人，这是我们每一个。我盼望今天在这里，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你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作为你的救主，让耶稣那个生命进到你里面去，让我们再也不一样。他给了我们重生，给了我们永生的生命，也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靠他活出他的生命，他那个爱的生命，他那个平安的生命，他那个喜乐的生命，他成为我们的主耶稣，成为我们的随时的帮助避难所，也扶持我们走他要我们走的这一条十字架的路。第二件的事情，当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生命要成为那个爱的管道。爱的管道是什么？就是我们主耶稣在地上，他道成了肉身，那我们今天要成为这个道成肉身那个见证人。我今天我也愿意成为道成肉身，我不是在讲我有没有行动，我不是整天 complain 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我自己来，我开始靠着主的恩典活出他要我活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在家里面也是这样，在你的公司里面都是这样，我们活出主，让人家看见主。我那天在 Open 那个星期五晚上聚会的时候，讲到施洗约翰那件的事情，我问他们是吧，人家遇见你能不能看见主，这是我们的挑战啊！人家看见你能不能看见主，这是第一件事情是吧。第二件事情，人家看见你想不想信主，第一个看见你有没有看到你里面那个主，这是一件事。第二，看见了你他想不想信主，他想不想信主，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挑战。好，我跟他们说我们新年那个挑战三件事情啊。第三件事情，当他如果想我要信主你怎么办，不要像十几年前的我说人家说要信主，我说完了怎么办，打电话叫牧师赶快过来，还要信主啊啊！你怎么办，如果他说我要信主你怎么办，起来装备让我知道主。当他要信主的时候，我跟他传福音，我带他信耶稣，带他认识我的主嘛，我的主啊，我所信的这位主是吧。这个就是我们成为一个肉道成肉身那个见证人。第三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里面的生命需要成熟，我们在主人面前承认我们每个人都不成熟，我们都有太多的缺陷啊！感谢主，新的一年开始，主也给我们新的机会，新的啊，这个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愿意在主面前说，主啊，我愿意在你里面被你调教，被你带领，被你十字架更深的工作，让我的生命可以成熟，可以成熟。当我们生命成熟的时候，你流露出来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个丰满的生命。如果我们生命不成熟的话，我们怎么可以啊流出那个耶稣的生命？生命成熟啊，这是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盼望说我们一起啊，一起我们起来，我们为着主的名，为着主耶稣基督那一个的生命啊，我们一同来追求，来认识他，好吧 ？OK，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哈，《大海中的船》啊，这首诗歌很久我们唱过啊，但是每一次当我在唱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主啊，我不是说你啦，我自己在唱的时候我就常常被提醒。啊，当我在唱的时候，常常被提醒。啊， 所以我才上一次才会在那个小组里面我写了一句话，我们的这个一生年日，神都是用他的恩典跟管教来编辑我们每我的每一天的日子。不在神的心里面，神就管教你，哎，他是爱中管教，不是让你死啊，爱中管教，哎，回头就有恩典，我们继续前行，这感谢主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你帮我们。